义和团是农民自发的组织，本身苦大仇深，都是劳动群众，跟老百姓之间没有利害冲突，见着面如鱼得水，亲热的不得了，就把那官府整个给孤立起来了。这玉露都到什么程度，不敢骑马，不敢坐轿，亲自步行把王立言、李文俊接进总督府。王立言一进总督府就吩咐设立神坛，正中央挂上神像，让玉露朝拜。这玉露也顾不得一品大员的身份了，跪在神像前，这就磕头，给各位师兄还得磕头。总督一这么做，知府知县布政使这些官更得随着了。这可以看出来，群众发动起来，官府就威风扫地了。那玉露是丑态百出。现在守城门的是义和团，查夜的是义和团，维护治安的还是义和团，整个的天下都是义和团的了。玉露就躲到总督府那儿，在那听喝，一天愁的就甭提了。就他不知道这种情况将要持续多久。这么一来不要紧，激怒了洋人。天津有各国领事馆呢，各国的总领事纷纷向玉露提出强烈抗议，玉露干脆闭门不见。心说你们吵吵你们的，我都自顾不暇，你抗议我抗议谁去？你们找义和团去。结果这些洋人还不敢找义和团。自从王立言他们进了天津，把天津里边所有的教堂付之一炬，所有的洋教士全给赶到一个地方，宣布他们的罪恶，罪大恶极者就地正法，不是那样的也不杀，严加斥责，告诉他们往后你们学好，要披着宗教的外衣欺负老百姓，我们绝不答应。咱们简短结束。到了1900年5月21日，事情发生变化了，联军的兵船就开进大沽口，首先登陆的是沙俄和日本军队，因为他们大部队不是一块开到的，这次登陆的仅有少数军队，日本是两个骑兵中队，沙俄是一队哥萨克骑兵团，还有个步兵营，其中还有100多人意大利和比利时的人，这也叫联军，打着各国的旗号向天津发动猛攻，而且告诉直隶总督玉露，限你在24小时之内挂白旗投降，保护侨民的安全，如果24小时不投降，我们要踏平天津城。义和团倒不在乎，人家从起事的那天就跟洋人打交道，没拿洋人这话当个屁，官府可不行，听洋大人说话了，官府都吓得是屁滚尿流啊。这玉露吓得抖一耳战，赶紧找王立言去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看这怎么办呢？听说联军登陆了，奔咱们天津开来了，你看这怎么办？总督大人，你就好好坐在总督府办事儿，没事儿。洋人怎么的？洋人比咱多两个胳膊，是多两条腿，他不也是肉人吗？你放心，我们准保叫他有来无回。
不，那洋人那川江炮利呀、啊，
那大开花炮弹这一下子要炸开了，不定得炸死多少人。而且人家那枪也跟咱不一样，用手指头一搂，那别说了，总督大人，你别长他人的锐气，灭咱们自己人的威风。洋人没什么了不起，你想看个热闹不？此话怎讲？最好带着你手下的人登上城楼，你给我们观战，看看我们这些神兵怎么收拾这些洋鬼子。玉露啊，也想开开眼界，满口应承。但是呢，现在清兵跟义和团合作呀，他也不能光看热闹不动真格的，所以他马上传令让聂士成来见。聂士成现在是直隶提督，官可不小啊。在大以前咱们说过，他在日本军队攻打朝鲜的时候，聂士成宋庆曾经奉旨援朝，跟日本人久打交道，在战斗之中聂士成表现的比较勇敢。自从他回来以后逐渐升官，现在升到直隶提督。另外北洋练兵公所的五大军他也是其中之一。由于他的顶头上司是荣禄，你别看在天津那儿待着，表面上归玉禄管，事实上玉禄得对他尊敬三分嘛。时间不大，聂士成来了，全身戎装，这家长了个大块头，肋下悬着宝刀，迈大步来到玉禄面前，躬身施礼，卑职参见大帅，免。聂军门，哈哈哈哈，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位就是义和团的大师兄王立言，这位是义和团的二师兄李文俊，你们彼此见见。聂士成用眼睛扫了一眼他们俩，120个不痛快。其实聂士成啊，看不起义和团，不用玉露介绍，他早就见过王立言和李文俊。三天以前他们就发生过冲突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18号那天聂士成从军门府出来去办事儿，人抬轿起，前呼后拥，绮罗伞盖，摆他这官架子，正好遇上义和团插街。本来天津的街道窄，看热闹的老百姓在一多，就挡了聂士成的架子。这聂士成啊，脾气不小，把轿帘撩起来一看啊，前面是义和团，这还了得了，拦着我的大轿不让我过去，要造反呢。他让亲兵过去交涉，义和团根本没拿他当个屁。义和团说的明白，这条街道比较窄，我们不管他军门不军门的，最好下轿步行。没看见道这么窄，人这么多吗？摆什么官架子？三说两说，跟官兵发生冲突了。聂士成从轿里头窜出来，也不管青红皂白，几步到了义和团团众的面前，抡起巴掌，啪，就给团众来了个嘴巴，这下捅了马蜂窝。义和团都恨透这帮当官的了，你敢打人，你拿我们当普通的老百姓吗？这一吵，这义和团越来人越多， 整个把聂士成给包围了，眼看要发生流血的事情，正赶上王立言、李文俊擦街赶上这个事儿了。进来一问怎么回事，那弟兄捂着脸向两个大师兄一说，王立言火就不打一处来啊。但这王立言，咱们前文书说这个小伙子别看二十多岁，看事情比较看得远。不管怎么讲，现在义和团和清兵是合作，你说耗子动刀窝里反，内部发生不和，怎么对付洋鬼子呢？所以啊，他来到聂士成面前，把他严加痛斥，告诉他往后这种事绝不许发生，不准打我们义和团的人，不管他犯什么错误，把他抓住交给我们处理，你没有权利。本来聂士成想不服，后来一看人家义和团人多势众，暗气暗憋，只好没说话，绕道走了。到今天为止，聂士成还憋这口气呢。他一看是王立言和李文俊，那火就不打一处来。但是当着大帅不好发作，只有暗气暗憋。嘿，大帅，我们见过。
见过就好，见过就好。
聂军门，今天把你请来没别的事情，方才得到确实的禀报，洋鬼子已逼近郊区。这两位师兄说了，要出城跟他们决一死战，痛击洋鬼子。我打算让你带着本部人马，配合义和团的弟兄攻打洋人，你看怎么样？聂士成一听不痛快，我跟他配合什么？从他心里的120个看不起义和团，但人大帅说话是命令，又不敢违背。请示大帅，非得配合不可吗？当然了，必须这样做。那卑职遵令。哎，这样。义和团是神兵，人家在前头开道打先锋，你领着官军在后边帮助就可。这玉露就多个心眼儿，言下之意，你让义和团在头前卖命，你在后头像不像作比成样，走走形势就行。玉露是这么想的，聂士成可不是这么领会的。当时领了令，上焦军场点兵去了。这是第一次义和团和清兵正式的合作。义和团出动了90000人，清兵出动了7000人，拉着32门大炮。哎呀，就这武器太不相同了。义和团使的是大刀长矛、鸟枪火冲。清军有的使刀矛，有的使洋枪，简直是长短不齐呀。不过呢，这是第一次义和团和官兵合作，组成了正式的队伍，瞅这玩意也怪新鲜的，老百姓全出动了，在这给鼓掌给助威，盼着自己的人打胜仗，如果能把洋鬼子给打跑了，都是求之不得的。咱们简短接说，就在天津的东门外，21日这天就展开了激战。王立言领着3000义和团大先锋，李文俊领着大队弟兄在后头督后阵，再后的就是官军。战斗一开始的时候，洋人比较顺利，他们这联军的指挥官是个日本人，这日本人叫小鸡，受过严格的训练，在指挥战斗方面颇有经验。他首先把32门过山炮一字排开，把沙俄的骑兵埋伏到左翼，日本的骑兵 埋伏在右翼，后边一色是洋枪队。他等到高坡之处，拿着日本小旗儿往前一看，哎呀，天津城里出来这杂牌军铺天盖地，嗷嗷直叫唤，奔他们来了。这小鸡先紧张了一阵，后来又稳定下来了。一直到了大炮杀伤的范围之内，他把小旗儿往下一放，咔西贝，咔嚓，咔哗哗哗哗，三十几门大炮喷着火舌，大地都在颤。这些无形的炮弹在义和团团众当中就炸开了花。这个武器这东西不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，但是它也是最主要的东西。你不能唯武器论，也不能轻视这个东西。大刀长矛怎么跟这玩意儿比？你没等到你眼前，你先死了。因此团众损伤甚大，眨眼之间遍地就是死尸了。但是义和团作战非常勇敢，前仆后继，前面就倒下去，后面马上就跟上去了，呜嚎喊着抓洋鬼子，打死洋鬼子，杀呀，照样进攻。这样这日本指挥官小鸡有点慌神的，心里说话，哎呀，过去我拿这义和团当乌合之众啊，就认为这是普通的要饭的老百姓，就为了吃口饭而已。闹了半天，这帮中国人可厉害，比官军那可厉害的多呀！我要认真对待。一面的指挥继续用炮轰，另外九挺机枪同时开火。机关枪吐着火舌呀，用扇子面型往前扫射，义和团的损伤是越来越惨重了，到不了人家阵地前就牺牲了。小鸡一看，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线，撒开哟西，吩咐一声，骑兵冲！沙俄的哥萨克骑兵世界上都出名。那还了得，身上披着斗篷，手里举着马刀啊，像旋风一样从左翼就压下来了。日本骑兵也不示弱，从右翼时也上来，两面包抄，把王立言就困在正中。李文俊一看不好，得把大师兄救出来，弟兄们一定把大师兄救出来，冲啊！后面像大部队又上来了。这义和团呢，每逢作战以前先喝符，先念咒，精神上有依靠，哎，刀枪不入，就即使死了，死后还能升天，能跟佛爷在一起，那就享福了。哎，有这么一种念头，做起战来更勇敢，所以瞅谁死了根本就不在乎这些。你炮再厉害，你架不住我人多，所以第二次发动冲锋取了胜了，把日本骑兵沙俄的可萨克骑兵全都困在当中，全部消灭，一个都没给剩了。王立言、李文俊冲上敌人的阵地，缴获了15门大炮。那个日本指挥官小鸡也死在乱军之中。这一下把洋人的联军就赶到静海县。这个胜利鼓舞人心呐、啊！等到义和团和官军收兵回城的时候，玉露亲自列队迎接，老百姓把嗓子都吵出哑了。 谁说我们中国人不能打仗？谁说我们是东亚病夫？哎，你看这仗打得多漂亮，把联军给打退了，我们得胜了，敲锣打鼓，整个天津城寝臣在幸福之中，军民都祝贺了三天，这个消息也传到北京去了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到了26号这一天，联军的大部队开到了，美国的、德国的、法国的、意大利的、奥地利的，再加上日本的、沙俄的，总共他们是8个国家，要不怎么叫8国联军呢？他们选了个总首领，这个总首领是英国人，叫西摩尔将军，在欧洲的几次战争当中荣获战功，往那功勋章就挂了几十块，这家伙60挂0了，银白的头发，颇有战斗经验，组成了联军之后开始2次攻打天津。这回形势可变了，联军一共多少人呢？现在还没来齐，人数已增到10万6000人，再配不上最新式的武器，什么力量能挡得住？王立言、李文俊和玉露再出城交战，叫人家一击即溃。义和团打仗是勇敢，无奈那些清兵太半途了，听见洋枪一响不战自退，搅乱了自己的阵脚，结果把义和团也给带动了。在这场战争当中，王立言、李文俊纷纷壮烈牺牲，两个头一死，坏了，全军没有首领，不战自乱呐。不但说他俩死了，那个胆小鬼聂士成，也叫开花炮的炮弹把脑袋炸去半拉去，聂军们也牺牲了。玉露一看，我的娘哎，当官的都牺牲了，联军很快就打到天津，俩鸭子加一个鸭子，我仨鸭子不，带着妻子老婆孩，带着贵重的东西，出西门他往北京逃窜，就这样天津实现。